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1月28号到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展示中华文明之伟大，神韵巴黎再爆满。2026年1月26日下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继续本演季的第五场演出，现场继续爆满。该演出中心主剧院舞台宽达26米，每当幕布缓缓拉开，在明亮而细腻的灯光照耀下，神韵演出舞台上的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场景，都让观众们情不自禁发出哇的赞叹。在能容纳3700名观众的剧院里，座椅排列成扇形，使舞台视角最大化。座位分布分为前厅、中层和上层三大区域，最高排座位到舞台距离约50米。通过倾斜的观众席和阶梯式结构设计，观众仍能完整观看舞台全景。神韵顶尖的艺术造诣，动态天幕配合舞蹈演员绚丽的服装，形成一幅幅盛美的画面，还有现场交响乐团演奏的优美音符。层层坐满的观众从最高排观众席望去，全场的肃静与神韵舞蹈演员轻盈无语的情感表达，似乎形成一片超越时空的连接。
新墨西哥州首场爆满，州长褒奖神韵日。2026年1月27号晚，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波普乔伊厅进行了本年度在新墨西哥州的首场演出，当晚演出票房爆满。新墨西哥州州长密雪儿·卢汉·格里森为神韵发来褒奖，宣布当日为神韵日，欢迎神韵的莅临。他赞扬神韵近20年来启发了全球各地的观众，包括新墨西哥州在内。他说，这些演出展现了慈悲、忠诚、善良、宽容和孝道等普世美德，这些美德深深引起新墨西哥州人民的共鸣，并反映出我们多元化社区所共享的道德基础。神韵展现的神性内涵，让当天观众的牧师 Rob 推崇地表示，人生的意义就是认识创世主。他说，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所有人类的父亲，他希望我们成为他永恒家庭的一部分。
救人中，师父都在身边保护帮助着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昨天是腊八节，是一年天气最冷的日子，可是天很作美，这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是给我们大法弟子传福音的好日子。上个月协调同修就给我们送来的真相福字共400张，我和同修 A 把每张里的大小福字一张张的剪开，两张合在一起卷成卷，便于发放。我准备中国年前夕发给世人。前段我见到了2名同修，一个同修告诉我他们已经发完了福字，另一个同修正在发福字。一名同修嘱咐我，尽量早点发出去，到年底一旦下雪就不好发了。腊八节这天正逢本镇吉日，所以我带上50卷福字前去赶集。到了市场，我从菜市场北端开始往南发，一连发给4个人，他们有的说家里有了，有的不要。常言道，事不过三， 我意识到不能再发了，我马上向内找，自己有了什么心呢？往年我都是在这个菜市场发福字，一大包很快就发完了，觉得发福字太容易了，生出了欢喜心。再有，也许是同修们已经在这里发过了，我晚了一步，我打算改日去临镇集市上发。想到这儿，我一抬头，突然一个警察向我走来，霎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师父在保护我。如果我给谁，谁都要，我会在欢喜心的驱使下埋头往前发，那么肯定让警察撞上，危险的系数是多么的高。我感到后怕，马上离开菜市，拐到了粮市，到那里发得很顺利，因为粮市人少，我又转回菜市发。这时我是一边发一边注意安全，稳稳当当的发，给谁谁都要。其中有一个老大哥，他要了两卷，说过年了，他家的前门大门都得贴福字。还有一个大哥，他说给亲戚带两份，帮我宣传，要了三卷，发得非常快，十几分钟就发没了。写到这里，一件往事涌上了心头。大约五六年前，大年前夕的腊月25，我去赶集发福字，遇到了一个开药房的女老板。我给完她福字之后，她非得要把一大包福字全部留下，她替我发，我没有同意。在她再三的要求下，我给她留了一半，我只发出去了半包。28号我又去赶集，我带着三个真相播放器及资料发给提前和我约好的三个老板。发完两个，我径直奔向一个卖干豆腐的老板。我是个做事粗枝大叶的人，没有观察周围的环境，一边走一边拿出了播放器。到了老板跟前，我一下子惊呆了，发现他身边站着一个警察。我马上把播放器放回了包里，被警察看见了，他死死地盯着我，弄得我很尴尬。我求师父帮助我，不许警察干扰弟子救人。可是警察没走，依然目不转睛地瞅我。我来的灵感是师父给我智慧，立即去身边一家卖鱼的地摊买鱼。称完之后，我付了款，警察才迟迟离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把播放器送给了干豆腐老板，因为包里还有小册子没有发完，需要继续发，可拿着鱼发不方便，我就来到了三天前留福字的这个药店，准备把鱼暂时放在他那里。我一进店，一眼看见了上个吉日老板要的福字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我问他怎么没发出去，他说没人拿。我说今天是年前的最后一个集了，再不发就来不及了。他没有说什么。我说我这就去发吧。那半包福字和包里的资料我全都发了出去。发完之后，我对师父说，师父，多亏了您帮了弟子来药店存鱼，这些福字才没有白瞎，弟子太感谢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以上两件事似响亮的警钟，敲醒了我救人中的失误。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帮助，我定然不会有惊无险。再次提醒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定要理智、智慧，千万别生欢喜心，减少损失，保证安全。众生得救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走好走稳正法救人之路，也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白领修炼路，为法而来，初心不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珍惜。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副教授，我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大都市和家人开公司，收入丰厚，孩子优秀，从小到大我都是家人和老师的骄傲。我学习用功，吃苦努力，学业工作顺利，唯独从小就身体不好。尽管我的现实生活令人艳羡，但我内心并不快乐。我时常产生疑问，人生为何而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办法让我身心健康，心理安宁，有希望，我也想找到啊。一、幸运得大法。1995年，母亲在老家得到宝书转法轮，她每天和邻居在楼下练五套功法，站着的地方出现湿漉漉的脚印，真是不可思议。他练功后身体一身轻松，陈科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觉得大法太好了，于是给我写信，将大法的美好和他修炼的心得。我当时和家人开公司，为经营业务亲力亲为，打拼市场，挣了不少钱，养活着20几名员工。我平日抚养小孩，照顾父母，还要不断包容先生和他一家人，感到身心压力大。我身体透支，过敏性鼻炎，头疼，神经衰弱，睡眠差，乙肝、胃病，腰肌劳损。我情绪一紧张就犯病，全身疼痛，四处求医问药无果。当时夫家亲戚被无辜卷入经济案子，我们夫妇为救他四处奔波，很苦很累。看了母亲的来信，觉得他练的功很好，我也想修大法。1996年新年，我回老家，母亲递给我转法轮宝书，我单盘坐在床上，从中午到深夜一口气看完整本书，因为我看书很快。生命的意义从此有了答案，心里好激动。晚上梦中，一股热流从后背贯通下来，困扰我多年的腰背疼痛消失了，太神奇了，我有师父了，谢谢师父。从此我接上圣缘，走上大法修炼的大道。修炼后我身心提高，身体健康了。仅举两例神奇的事。一、修炼后师父为我宵夜，平时工作日我身体轻松，周末就出现难受状态。我想自己是练功人，难受时忍一忍，是宵夜，净化身体，守住正念，很快一身轻，各种顽疾不翼而飞了。二、磨难中有师父保护。一次我开车带同事见客户，在高速公路上，前车突然变道，只见前方道路有一铁剑，我已来不及避让，车底发出砰砰的响声。我下高速开到附近修车点，维修人员说油浆被修路时落下的铁剑划伤了，说当天有多辆车在那儿出事等待救援，我的车能开到维修点很幸运。同事和客户都说我运气好，而我心里知道是师父保护我，避免了危险。我以前执着别人的过错，争斗心、好胜心都很强，不太会体谅他人。修炼后我学会向内找自己，善待他人，学会善良忍让，踏实做事，使公司效益倍增。二、敬经为护法。1999年720，江泽民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们去了市政府上访，后被拉到派出所登记。10月初，在放下了常人中的各种名利牵挂后，我瞒着家人坐飞机去北京上访。那时对结党还抱希望，以为政府不了解真相，想去说真话。在北京期间，我巧遇一位认识的本地同修，也见到了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大家交流如何护法。同修租房居住，我们集体学法、练功、打地铺、吃馒头、喝凉水，每天都见到新面孔的同修来，每天也有熟悉的同修出门后再也没回来。那时信访办已经不接待大法弟子， 同修们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护法。十月底，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看得出周边都是大法弟子。一位北方大法弟子洪亮地说，大家走到广场中心去证实法。我终于放下了怕心，走到广场中心，喊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被警察野蛮地抓到一维柯警车上后，我记得自己打着赤脚，因为在广场上被便衣野蛮拖拽，鞋子掉了。我被绑架到广场附近的北京派出所驻京办，最后被押回当地派出所。回程飞机上，我都被戴着手铐。回到当地派出所后，我站在派出所院子里，一个恶警带着一条大狼狗来到我跟前，狼狗舔了一下我的腿，但我丝毫没有动心。恶警看我没反应，只能牵着狗走了。走前丢下一句狠话，总有办法整治你们这些人的。后来我被家人接回家。2000年五一，我和65岁的母亲同修相约到北京上访。我们带着两条横幅，每条1米5长，红底金字，一条写着法轮大法好，另一条写着真善人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母亲同修将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展开，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发自内心的呐喊响彻云霄。当时广场上很多大法弟子，呐喊声此起彼伏。之后我俩和其他同修被不同的警车劫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绑架到拘留所10天左右，期间遇到一位本地同修，还有一位年轻的海外同修。他是在广场上拍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壮举时被绑架的。我和本地同修绝食6天，说我们是好人，不吃牢饭，不该被关在这里。期间恰逢513师父生日，海外同修把他买的食物拿出来，我们三位大法弟子双手合十，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几天后，我和本地同修被劫持回当地。在飞机上，我心想，从黑窝出来了，想吃一个苹果。师父知道弟子所想，因此飞机供餐时发了一个苹果，好红，好大，好甜。我很满足，太好吃了，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整个证实法过程中，我体悟到师父的加持和慈悲呵护，我心态平稳，对警察讲述大法美好。最终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安全回家。母亲同修心态祥和，慈悲地跟警察讲真相，警察悄悄地把他放了，他自己买机票回家了。三，救人万里行。因为进京证实法，我回家后被警察频繁骚扰，为躲避骚扰，同时更好地做真相，我接受了同修的邀请，离开温暖的家和优渥的工作环境，去外地，在同修老家讲真相。有同修会骑摩托车，我们几位同修骑行发真相资料。那时外地同修送来简单的真相信和单张真相，成麻袋的送。我们经常穿梭在田野村落、乡镇山区，往住家院子、田间地头派发资料。因为沿途偏僻，没有旅店，因此我们经常自带帐篷，在收割完的田里过夜。冬天寒冷时，清晨一撩开帐篷，看到田坎上的露水结成霜花，用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我从小在城里居住，在高知家庭长大，养尊处优，从未吃过日晒雨淋的皮肉之苦。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晚上我们有时也投宿在路边的小旅店，5元一张床，合衣而眠，早上大家尽量一起练功学法。这样骑行几个月后，已经行近万里路程了。我这个原本形象清秀，有点清高的公司老板、知性女子， 脸部和手臂变得粗糙黝黑，看上去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村妇，衣着形象都像村妇，跟原来的时尚白领完全不搭界。后来回到家，亲朋好友都说认不出是我了，亲人很心疼我。四、外企修行记。回家后，我应聘到一家本行业有名的外企打工，这对我是个挑战。从以前当老板到从基层员工做起，我学会了谦逊，低眉顺眼，服从上司的安排，学会配合他人，不再考虑利益得失，放下自我，成就别人，多为公司利益着想。这期间，我经历了名利情的考验。招聘我的是一位毕业于清华的海归，六四后他感到无望出国，如今又被外派回国工作。他是个基督徒，是公司业务骨干，专业能力强。他外形俊朗，善良正直，又是未婚，成为公司很多女同事的偶像。因为工作配合默契，他对我动过心，公司里很多同事都看出来了。当时我从黑窝出来不久，被迫离婚，失去家庭和公司。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人品上的认可，给当时处于低谷的我很大鼓励。我考虑自己是大法弟子，想到师父说的，我总是装作不明，大法徒在迫害中飘零，怎能再添一份担心痛苦不宁，引自大法徒的心，红银寺。因此，尽管我对他也有好感，但理智使我没有对他动过心。我想自己最应该做的，就是让他明白大法真相，明白大法弟子是好人。我送他一个真相光盘。次日他约我见面，说看了光盘，很震撼，说迫害前，他也见过有人晨练。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不久离开公司。没想到他的女助手因暗恋他，妒忌我，在我们部门开会时，唆使一位外籍高管怒冲冲地把一堆文件摔到我面前，并骂了我一句。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没有解释，但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我的顶头上司为我鸣不平，想让我怼回去，我没吭声。之后大老板见到我，对我很客气，说我心灵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信仰。后来大老板再见到我时，又说有信仰真好，也夸我英文好。遗憾的是，大老板来去匆匆，我没找到机会跟他讲真相，只是对我的外籍顶头上司讲了真相，介绍了神韵。事后那位羞辱我的外籍高管摔了一跤，把手指摔折了。我没有怨恨他，后来一次我全力以赴配合他，做好了他的项目，功劳都是他的。后来他离开公司，还主动加我为好友。很多外籍同事长期来中国出差，不带家眷。我刚来这家公司时，看到中国女同事和外籍同事打情骂俏，很不舒服。大法弟子的能量场能改变环境。等我离开公司时，那些打情骂俏的中国女同事纷纷怀孕生子，变成热爱家庭生活、有责任心的人了。该公司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带到国内，其专业标准成为了国内的行业标准。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学会了他们的工作方法，短时间达到别人几年才能达到的专业标准。因为竞争激烈，公司压力大，员工普遍心态焦虑，完不成任务就挨骂，而我能及时完成任务，让上司很满意。有时我的工作成果超出他的预期，我默默做事，不争名求利。我所在的技术部门二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三位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我的言行赢得了上司和同事的信任，在融洽的相处中，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帮一些人做了三退，包括曾经唆使高管羞辱我的女同事。五、忙中救人际。 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利用周末和同修外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们先发正念清场，做事时保持正念，过程比较顺利。偶遇突发情况，在师父的呵护下，都能化险为夷。前些年流行同学圈聚会，我主动参与，乐于做迎来送往等琐碎事务。老同学相聚，能听闻我讲大法真相。有些人做了三退，他们很多都是社会精英人士。20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做好三件事，是修自己。生活中，我用真相币买菜、购物，借机与有缘人聊天、讲真相、做三退，很多家用物品都是这样买来的。结语，在正法修炼中，自己始终对师、对法秉持正念，师尊也多次保护我闯过磨难，赋予我新的希望，恩赐我好的修炼环境。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多次盛开在我家中，藤椅上、茶几上、栏杆上，道不尽师尊的伟大慈悲，谢不完师尊的一路呵护。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之恩。个人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狱中反迫害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秋，我因发真相资料被邪恶非法绑架，在这之前已被监控跟踪2-3个月了。因麻木，同修提醒叮嘱也没当回事。那时主意识不强，没有真正的爱护宝书，不敬师不敬法，还有利益心、干事心、色欲心、自我等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后被非法判刑，关到省女子监狱。修炼是严肃的，开始我在监狱里也没做好，人心、人念、人情占了上风，违心的写了四书，痛定思痛，我知道是心里没有法，没做到信是信法，于是我开始背法，放下一切人心，在师父的加持下，境随心转，改变了修炼环境，突破了承受极限，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在狱中重新声明作废。先把这段经历与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人心酿成大错。我刚被判入狱时，先被关到省女子监狱集训二组，有的同修被包夹强迫写四书，不写就打，有时半夜都能听到打人的叫喊声。有的同修不写四书，被强行麻坐，屁股都坐烂了，晚上痛得睡不着觉。面对邪恶的迫害，我不写四书，他们就强行逼迫我天天麻坐。坐的小板凳高约25公分，宽约35公分，两手放在双腿上，由包夹看着，腰背挺直，不让闭眼。从早上4点到晚上9点，除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都在麻坐，不转化就一直坐着。为了让新入监的学员转化，有时还让全监室的人都受牵连一起麻坐，让大家群起而攻之，逼迫其转化。同时还强迫看无灭大法的光碟，每天早上4:50起床麻坐，直到晚上9点半，往脑子里强行灌输邪恶的东西，还让写周记，就是写看碟的感受和认识。我不写思想汇报，不写周记，拒绝转化，包家就让全监室的人一起陪着麻坐，有的拽着我的手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的说别坚持了，我给你背心，背心在那里算奢侈品了，我不动心。有的被转化的同修也说，你要坚持不住就别坚持了，到最后你坚持不住，不白坚持了。那时脑子里没有法，人心还很多，怕心、顾虑心很重，导致精神压力很大，身体承受快到了极限。虽然开始想的挺好，但用常人的办法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后来在各种人心人情的压力下没了正面，违心的在四书上签了字，酿成大错，不仅给大法抹黑了，还留下了污点与耻辱。之后状态很不好，空间场很压抑，眼睛都睁不开。我很后悔，真是愧对师父啊，做了一个大法弟子最不应该做的事。第二部分，制止欲罢行恶。知道自己做错了，偏离了法，就开始背法，修自己这颗心，重点修怕心。我想不把怕修下去是不行的，那时警官一来就怕，一喊就哆嗦。我想为啥怕呢？怕问，怕骂。大法弟子不应该有怕心。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那我就从修怕心开始吧。监室里的牢头狱霸叫孙某某，50多岁，被判死缓20多年，大家都很怕他。他每天睁眼就开骂，骂师父，骂大法，骂同修。而且监室里每顿只一盆饭，他先挑，挑完剩下一半才让大家分，都吃不饱。我想不能让他在这里为所欲为，继续行恶，不能让他在这里骂大法，对大法犯罪。一天他又开始骂大法，我就发正念，找自己错在哪里。我想我听到了就与我有关，这里有我修的东西，我不能怕他，不能停止认知，无动于衷，我得把这个环境正过来。我站起身来对他说，你要再骂别把别人带着，指定一个人骂，别骂法轮功。法轮功惹着你了吗？不是你自己要到法轮功学员这个监室里来的吗？你要觉得这个监室不好可以走，写个申请下队，在这借光还这么对待这些人。因为监室的包家牢头狱霸，他们为了避免下队干活，有的花了很多钱才能到这样的监室里来，因为只有关法轮功学员的监室，不下队干活。他一看我这么说就不再骂了，同修给我竖大拇指，都认为我做对了。我也感到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制止了他对大法行恶。别屋的包家刘某某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得很严重，稍不注意碰他一下就开始骂。一天我对本屋的牢头说，你给刘某某捎个信，告诉他再骂大法，再骂法轮功学员，我就揍他。牢头说，你不是说打不还手吗？我说是的，但是这回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打他，3个月把他打老实了，每个月打他一次。监狱有规定，如果打架就扣分，不让买超市的东西，不让给家打电话，不让减刑，这都是他们最害怕的。我说我不在乎这些，电话我也不打，啥都不要，他要再骂大法我就打他。牢头看看我没吱声走了。第二天在走廊里我看到了刘某某，他乐呵呵的过来跟我打招呼，以后他再没骂了。我知道是我用了人的办法制止他行恶，作为一个修炼人，严格的说是不对的，最好是正念制止他行恶，用善心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这样才能真正救了人，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制止恶人行恶。可那时是以恶制恶了。第三部分，被法显神迹。2023年迫害法轮功的监区警官为加大转化力度，加重对人身与精神的摧残，骂坐从早上4点到晚上12点，原来到9点可以睡觉了，可这9点以后怕监狱的指挥中心的监控看到，把人藏到床与床之间的空档里继续骂坐到半夜。7月份听说八监区有个法轮功学员去世，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间骂坐改为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半，中午不休息。据悉可能与骂坐超负荷迫害有关。经过一段时间的迫害，我只记得法轮大法好，论语都不会背了。我想 要想用人的办法战胜邪恶是根本不行的。我想离开这个监室，找一个能教我背法的地方。师父看到了我要背法的心，就帮了我。12月我就调到七组，有个同修教我背红吟、论语等六七十篇师父的诗词和经文。我每天早上麻坐时就开始背，一个背十遍。由于全身心在法上，也不觉得那么痛了。那时小板凳不仅很矮，上面还有五毛硬币那么大的个包，横七个，竖五个，除了中心没有，共34个，承受起来难度很大。有的同修把肉都硌坏了，有的坐的骨头都疼，一直疼到脚后跟，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坐那儿就一动不动的背法，最后感觉手和腿成为一体，后来没感觉了，好像凳子都没了，自己像坐在气垫上一样，很舒服，很舒服。就这样坐了10多天。后来监视让垫上坐垫，我也不垫，这一关我闯过去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这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慈悲，这是大法的神奇，在这黑暗的监视中的展现。从此我更坚定了信师信法的决心，更坚定了背法的信心。第四部分，谁也阻挡不住我回家的脚步。2024年11月，警官让我申请减刑，可以提前3个半月回家。如果写悔过书转化，可以提前8个月回家，并让我认罪悔过，说你家把你要减刑的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就差你写个申请。我不为其所动，每天被罚，默念天灭中共等。警官问我为啥不减刑，我说我不认罪悔罪。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走回来。我想我得写严正声明，把以前违心写的四书声明全部作废。当时我的心很复杂，我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众生，还是为了早日回家，还是怕被正法落下，还是怕对不起师父。经过反复思考，我想走正路是为了众生，如果我做错了，众生都被毁了。为了众生，再苦再难我也得走到底，不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对我期盼的众生。目标明确了，我就天天被罚。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还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这之前我没有求过师父，这次我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我坐那儿背法一动不动，感觉每一句话每一句法就是一个层次，真是一念带万念，一念带万念。选自转法轮。再背每一个字一个层次，连标点符号都是。那几天我做了个梦，梦里看到一只小狗冲着我叫，我轻轻一跺脚，小狗掉头就跑了。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是神，我就在这里正一切不正的，坚定这一念不动摇。我又像坐到气垫上了，身体没有了感觉，我觉得我的心性达到标准了，我可以写声明了。这时有个同修催促我说，你还不赶紧写声明，你要不写声明就报卷减刑，过了时间报卷就不行了。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抓紧时间写声明。这时报卷的警官让我交材料，我说我不报，我马上就写了严正声明，声明违心写过的四书全部作废。此时我身上的不好的物质刷一下就没了，我立即感觉身心轻松。这时满脑子都是正念， 是师父把我身上的阴暗的物质拿掉了。我感到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欢呼，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师父的感恩。之后交给组长，组长看后很生气，说这个剑士你最贱，你还干这种傻事。我说这不是傻事，这是最正的事。组长找我谈话五六天，我不动心，就坚定正念。警官找我谈话，说在这待着不挺好的吗？也没人说你，你咋还学这个呢？我说我修炼这么多年了，在大法中受益很多，我错了，走错了路，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我现在要走回来，谁也阻挡不住我回家的脚步。我说因为我的生命是宇宙大法造就的，所以我不能背叛大法，不能背叛师父。如果父母受到屈辱，当子女的不应该说句公道话吗？说到这儿，我哽咽了，掉下了眼泪。警官说，你自己决定吧，你自己要坚定的话，我们也不管，但回家的时候，刘一玲得找你。我笑了，我为自己能在出监之前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而高兴。警官说，你还笑呢，心那么大，以后再别来了。我再也不想在这里看到你。我说你永远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第五部分，反迫害形成共识。2025年7月末来了新人，共有30个法轮功学员，进本监室的有7个。监狱重新调整监室，我被调到一组，这里有5个同修不让订超时的东西。大家经过交流，让组长找警官，凭啥啊？订超市是我们的权利，个人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8月12日下午，法轮功学院 A 同修带领6个同修共7人，把衣服上犯人的名牌都撕了。组长找警官说，法轮功学员把前后名牌都撕了。这时来4-5个警官说，要把 A 调走。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学员。上来4-5个警察把 A 同修抬到走廊。我不能看到学员被迫害而无动于衷。我冲出去大声说，把我们人抬哪儿去？我也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时3-4个人过来把我拽回监室。警察问，刚才谁喊的？门岗说是某某。他没说啥走了。A 被调到集训9组，刚进来的时候他不认罪，从来不坐小板凳，3个包家围着他不让动。后来同修跟 A 说，有的上铺床板上有污蔑师父的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A 立刻就上去把床板都翻了一遍，把上面的字用水刷掉了。警察在监控里看到了，就立刻来了3个警官。包组警察说，擦吧擦吧。 A 同修撕名牌之后，别的组就都让订了。我所在的一组因不写四书不让订超市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和同修切磋，这是我们的权利，不能给邪恶喘息的机会。我说找预政科，不行我就领他们喊法轮大法好。有的组只让订100元的东西，我认为订全额是我们的权利，不能随意剥夺，没有人性的规定我们不承认，我们不是任意迫害的对象，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这种反迫害的共识在监狱里已经形成。 B 同修2023年5月入监，正念很强，四书等啥也不写，第二天就骂坐，并让看污蔑大法的光碟。同修就喊法轮大法好，大声背论语红银等。4-5个包家一起上来把他按倒，拿抹布堵他的嘴。 B 把抹布拽掉还大声喊，包家说再喊把厕所抹布拿来堵嘴。他说用屎塞嘴咽肚里还喊。警官找他谈了一个小时， B 跟警官讲真相就不放碟了。可是下午又开始放碟，并让他上外面站着。 B 同修就唱大法歌，见人就讲真相，又被骂坐，第二天他就不坐了。包家整不了就去找警官，警官说就别管了，不喊就行。 进监室时每人发一双球鞋，但必须得签字，必不签。他自己带来一双，因太厚了不能穿，就借我的一双穿上了。发鞋的时候他不签字，包家就不给他鞋。他说那我就不穿了，就穿拖鞋。毕同修正念正行，天天穿拖鞋，包家没面子，说你不签字，你写一个收条，收到一双鞋，那他也不写。第六部分，服刑人员集体抗争。2024年在省会又新成立一个女子监狱，2025年2月让七监区和十监区的服刑人员全体搬过去，并且零带入，什么都不让带。服刑人员都不干，本来就没有啥东西，这都不让带了，都不服从。我听到楼下七监区的服刑人员喊，七监区不走，从晚上九点喊到下半夜两点多。第二天来了6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不让出屋，服刑人员不妥协。七天后听说监狱同意可以带自己东西了，这样两个监区600-700人的东西装了5大车拉到新成立的监狱。普通犯人为争取个人的权利都能集合在一起不妥协，是事情发生改变，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我们有师父有大法，要能形成整体反迫害环境，一定能改变。结语，现在天象变化很大，大法弟子只要一动，情况马上就变。不管在哪里，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正视大法。监狱最怕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一喊不仅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在人的层面也是很震撼人心的。现在监狱指挥中心看着不让贴身包家了，这是政法进程到这一步了。现在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让看新闻，大法弟子6点50就做好清理自己，7点开始发正念，播放什么内容我都听不见，静下来直接跟宇宙沟通，手脚好像都没了，40-50分钟就感觉像刚坐下一样。回家之前，监狱让我在释放证明上签字，监室里的人都坐着静静的等候，当喊到我的名字让到外面签字时，大家都兴奋的欢呼祝贺。这时我坚定的说我不签，沸腾的监室一下变得鸦雀无声。我说我没罪，我永远不能承认修大法有罪，我也不是犯人，根本就不应该签。组长说不签不让你回家，我说谁也挡不住我回家的脚步，一切都是由我师父说了算，你们说了不算。这样我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堂堂正正回到了家。我深深地感悟到，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选自《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感悟到法的力量伟大，只要正念正行，师父就管，师父无所不能，一切都来源于大法，一切都来源于师父。感恩师父一路加持，一路呵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的帮助。
学习《精进要旨之荣于法中感悟》，作者阿晨。反复学习了几遍师父《精进要旨》的荣于法中经文，很有感悟，很受触动。师父这篇经文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 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好长时间，想把看手机上常人的视频的习惯等放下，但都放得不彻底，总是给自己找理由，认为不看那些特别不好的视频，其他方面的东西少看点没事。现在重新学习了师父经文荣于法中，认识到现在末法时期，常人的东西很多都是充斥了暴力、色情、勾心斗角、拜金观念等，听看这些东西就是装进去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影响自己的思想以致行为，这些东西积累多了就是业力，就是坏人。有一次梦中的我模模糊糊有暴力的行为，这和我之前喜欢看武打片、枪战片有关，这些东西充斥着暴力、打斗的东西，也难免有其他情色、勾心斗角等东西。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在修炼中，师父是不断给我们净化身体，自己还不严肃对待，继续污染，这是悟性差和常人的执着心太强的表现。在此曝光出来，一定严肃对待修炼，修心断欲，有时间就多看师父讲法，多学法，多装法，在法中精进，脑子里法装得多了，行为才能正，才能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实修是我唯一要走的修炼路。作者：重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教诲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师父在实修经文中还教诲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对照师父的讲法，审视自己27年的修炼过程，自己在实修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最近通过静心抄法、背法向内找，找出了很多执着，今天写出来曝光它，修掉它。一、放不下常人的情。师父在澳大利亚讲法中教导我们，修炼的人，你要放不下这个情，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的行为。可自己修炼将近30年了，对常人的情就是放不下，特别对女儿的情放不下，所以一直修得很苦很累。女儿经常给我修炼上制造麻烦，可我没有看清，这是旧势力利用人间的亲情来迫害我，无意中上了旧势力的当，错把假象当真，所以带着情做大法的事，就像师父说的，都是人的行为，不能让众生看到修炼人的慈悲，接受真相，也不能达到所要的结果。有时怕女儿知道自己做救人的事情，就背着女儿做，所以有时开始世人很接受，可回家后又变了样子，其实就是自己带着执着心在做神圣的事，所以达不到完全救人的目的。过去的修炼人一开始就彻底断绝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会相认。今天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虽不能彻底断绝亲情，但修炼这么多年了，也应该将亲情看淡、看淡、再看淡了。如对亲情还那么执着，那就是没走出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修炼啊， 实质上就是从人的状态中走出来，去掉被情带动的心，修炼中要渐渐地放淡，从而逐渐地提高自己。如果不能从人中走出来，那我们修炼的一切都等于零，那就还是个常人。所以是修自己，必须放下人间的情。二，必须转变人的观念。我是一个观念很强的人，修炼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修炼后尽管好了一些，但是还存在很多旧观念，并且还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总是想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与周围的人相处时，总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矛盾。这个人心必须要去掉。确实，自己能改变谁呢？问题是，为什么要改变别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路，修炼人有师父给安排修炼的路，可我总会认为这是为他好啊。可是再好的东西别人不要，那也是强求，修不修是人自己决定，别人无法强迫。所以必须转变观念，修自己，向内修，修去强加于人的心，自己要修出慈悲的心，将人的强势转变成平和，从心灵深处转变自己，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三，把做事当成修炼。修炼27年，以前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看到那些做大法事做得多的同修，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总是追求在大法中做了多少，如发了多少真相材料，贴了多少真相帖子，做了多少三退，花了多少真相币，帮同修做了什么等等，错把这些当成了修炼。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人把做事当做了修炼，人把维护宗教的形式当做修炼，直到栽了跟头，在一次邮寄真相信时，被邮局监控拍到车牌号，被国宝和610绑架后，我才从做事中清醒过来。当时就是因为邮寄真相信，追求数量。一同修说，谁谁一年能邮寄10000封。在人心膨胀的时候，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此事过后，向内找，找到了，我把做事当修炼的人心。我开始大量的背法、抄法、认真学法，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我学习了师父有关什么是修炼的讲法，我把这一个个法理背下来，对照自己言行，认认真真实修自己。我将师父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碰到什么麻烦，你都能够找自己，找自己这颗心，那就是修炼。等等有关修炼的法全部背下来，天天对照师父讲的什么是修炼的法来衡量自己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中。其实只要按照师父讲的法做，就是在修炼之中。如果不能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那必然就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走。我这样要求自己后，我的修炼路渐渐走得平稳了很多。我悟到大法弟子实修自己，这才是唯一的修炼之路。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大韩法会迎春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6年1月26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尽管刚刚迎来大寒节气，天气却不太冷，让人感觉到春天的脚步近了。我弟部分同修举行了一次小型修炼心得交流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交流会开始，同修们恭敬虔诚地诵读师父经文，至纽约法会的贺词，至印度法会，至台湾交流会，三位同修分别诵读开篇词、回首、感恩、精进、大喊法会迎春还，声音洪亮，正气十足。集体交流中，同修们无私分享自己的修炼故事与修炼认识。一、用心学法，提高心性。有的同修分享自己修大法后，听师父的话，提高心性，修去愿，修出善的经历。有的同修分享自己转变观念，用心学法，不放松一丝一念，更好的圆融整体，做好三件事的体会。同修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把救度众生融入在生活之中，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诚心支持法轮功。二、开创集体修炼环境，促整体提高。有的同修分享自己开创集体修炼环境，找回昔日同修的故事。同修们不辞辛苦，把找不到学法小组的同修组建起来，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有的同修分享自己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正念参与肃僵、控告恶手、反迫害的经历。面对这场空前绝后的疯狂迫害，同修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地给上门非法骚扰的警察、610人员、社区网格员讲真相。他们听到真相后，很多人都理解与感佩大法弟子的正直与勇敢，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同修所在地区的修炼环境宽松很多，正是大法的信心更加坚定。三、修好自己，多救人。有的同修分享自己讲真相的故事。同修 A 与同修 B 是两位老年同修，他们不怕吃苦，经常坐车几十里走进山区送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一言一行中展现大法弟子的善，世人也深深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与善意，认真听真相，选择三退。同修 B 用多种方式讲真相，他平时注重用真相 B 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本地一位卖菜的老板特别爱收真相币，他还对同修币说，练法轮功的人最好了，你们买菜时从来不挑三拣四的，我愿意收你们的钱，真相币。从买菜老板的话语中，同修发自肺腑地认识到，修炼无小事，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真的在影响众生得救，一定要修好自己。几位同修在交流中都欣慰地说，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真相，明真相世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恩师尊，都希望邪党早日灭亡。修炼心得交流会纯净祥和，同修们都恭敬认真地聆听交流内容，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令人感动的是，大家一起商量举办这次交流会的事情时，同修 C 主动请同修们到他家举办交流会，这也是他家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交流会。他把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坐垫，真诚地欢迎每位同修的到来。同修们也被同修 C 无私为他的心打动， 交流会后，一位同修说，自己的学法小组也要举办一场这样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促进同修们的整体提高。师父说，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选自《精进要旨》法会，通过这次修炼心得交流会，同修们更加认识到法难当前，时间真的很紧迫，大家一定要珍惜时间，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珍惜修炼环境，用大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圆融整体，多救人，不负世恩。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凉州曲背后隐藏的秘密，作者古远。古籍《开天传信记》记载，昔凉州素有喜好音乐的风俗，制作新曲叫凉州。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郭知远将这支曲子进献给玄宗皇帝，玄宗召集诸王在便殿一同观赏。曲中诸王齐声祝贺，手舞足蹈，唯有宁王不祝贺。玄宗问他，宁王回答说，这支曲子听起来是很美的，但是臣听人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在声音结束，中间由角、指与珠音组成，没有不头尾都相因宫商的。这支乐曲开头离开宫调，而且中间也很少用宫，指商用的乱，而且加强。臣闻宫是君，商是臣，宫不强盛则势力小，商有余则臣有僭越的欲望，势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欲必然犯上，事情引发在微细之端，而现行在音声之表，传播在咏歌，而见之在人世。臣恐有一天国人上下有走死逃亡之恶，乱臣有作乱逼上之犯，都预兆在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听了默然无语。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后，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才证实了宁王审音度势的绝妙啊。引自《开天传信记》。唐玄宗号称音乐皇帝，必然会明白其中的真实内涵，当然也明白很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为的，因此才会默然无语。当一个社会发生变故的时候，我们从很多的现象中都可以得到一些提示，特别是音乐更是首当其冲。比如国家灭亡时，必然会有靡靡之音出现，而宁王从音乐中听到了不正常的音符，从而预测国家的变故。不仅仅是音乐，自然现象、民俗等都有预示国家命运的作用。真实的原因是，国家变故背后会引发很多的事情会跟着变化而已，比如腐败、社会上恶人占上风等等，都是一种警示。今天的社会更是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对正信大法修炼的迫害，更是决定了国家的灭亡前兆。谁能在乱世保持善念和正信，就会从磨难中走出来，甚至会因祸得福。原文：昔凉州俗号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 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中，中原作将据明抄本改，诸王拜贺，导武称善，独宁王不拜。上故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使之于公，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耕地而习于工商也。思曲也，公离而少，止商乱而家暴。臣闻公君也，商臣也。公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势贱。卑则逼下，贱则犯上，发于忽微，行于阴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被逼之患，莫不召于思曲也。”上闻之默然，即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初，开天传信记。
牛郎织女节目回归真正的爱，作者明亮。神韵把创世主所安排的最原始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让我们得以了解故事的本意。例如在2025年神韵演出中的牛郎织女节目，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起初那些关于被分离的爱情的悠扬旋律，每一次观看都令我潸然泪下，同时一种豪迈而悲壮的情感也油然而生。节目结束时，牛郎与织女终于能够在一起，这让我为他们的结局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在内心深处却又隐约地感到一丝纷乱与不解。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人间广为流传，由于织女是天界的仙女，却触犯天条，与凡人牛郎结为夫妻，因此天界降下惩罚，使他们一年只能在七夕之日相会一次。然而在神韵的诠释中，最终王母离去，让牛郎与织女在鹊桥之上得以相守。这一点起初让我难以理解，但再次观看时，一个极其强烈的念头冲击着我的心灵，这才是真正的安排。与此同时，我想起法中的一句话，师父说，那么在一切时间与宇宙范围之外的主佛，认为众生是宇宙存在的意义。摘录自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我理解是，宇宙是由主佛的无限慈悲所造，宇宙之中充满了对众生的爱与慈悲，因为这正是宇宙存在的意义。然而旧宇宙却一再篡改这些安排，不断改变他们，最终造成了王母惩罚并拆散他们的结局。对于旧势力而言，并不存在爱与慈悲，只是依靠严苛的规则来统治，他们又怎能理解创世主无限慈悲的救度呢？实际上，牛郎与织女本是天上的神仙，下世来到人间，演绎了一出留给人间的剧本。在神韵的舞台上，牛郎历经千难万险，在苦难中修炼，去除业力与人心，不断提升层次，逐渐达到更高的境界，最终回归最初的境界，与织女相聚。 这正体现了宇宙的巨大慈悲，经历苦难之后终将迎来圆满的结局。然而旧势力却篡改了这个结局，将故事变成了严酷的惩罚。历史中有许多安排都是这样被扭曲的，比如神韵2012年的节目《金猴出世》，如来佛一显，悟空即刻觉悟，唐僧随即到来，一同踏上取经之路，并不存在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惩罚。旧势力偏好施加严酷的惩罚，实际上就如同一潭不再懂得爱的冷水，变得冰冷而僵死，哪里还能拥有温暖去包容和呵护万物，导致最终只会走向解体与灭尽。回归真正的爱。当我看到牛郎与织女被强行分离的场景时，内心的悲痛难以言喻。也许在轮回之中，我也曾扮演过类似这些变异剧本中的角色。旧势力所设定的惩罚情节会让扮演者在心理上背上沉重的负担，甚至形成对情的强烈执着，进而在修炼中带来诸多苦难。这一生，我偏爱悲伤的古曲，抒情的古风音乐，仿佛在无数痛苦、撕扯人心的角色演绎中逐渐习惯，甚至喜欢这种痛苦。这正是一种变异的爱。我曾对神韵中美好的结局产生怀疑，这本身就说明思想已经受到了变异剧本的影响，分不清什么才是正理。然而佛法无边，能够直达最深层的意识，解体并清除变异的观念，使生命回归先天的本我。比如当旧观念被触动时，我很容易因小事而抱怨生气，而当主意识增强，运用大法中强大的能量将其清除时，身心随之感到轻盈而巨大，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无法触动真正的我。由此，内心也变得更加广阔高远。我逐渐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不是因为私心去满足自身情感的需要，而是完全为了他人，是一种宏大而广博的爱，能够尽一切努力去守护生命。在神韵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牛郎与织女之间的爱，一份美丽而纯洁的爱。但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所演绎出的还是佛主对众生那伟大而浩瀚的爱。演出结束后，留在我心中的是一种广大无边、守护万物的爱，如同浩瀚的大海，以净化的力量汇入大海的千百条江河。我再次泪流满面，这次不是因为那份小小的爱情，而是对创世主无尽的感恩。无量的慈悲能量流入细胞，感受真爱的浩瀚与无垠。在这灭的最后阶段，我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爱的状态。然而佛法无边，大法可以归正一切变异的因素，只要那个生命本身愿意被归正。修炼大法能够去除一切不好的因素，化解所有的恩怨因缘。无论历史中旧势力做过怎样的安排，我都不承认。我只怀着一颗纯洁的心，在大法中修炼，紧跟师尊的脚步， 感恩师父慈悲伟大的救度。最后恭录红银二中的解大劫与同修共勉。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
心经伟业，常思伟念，作者远心。古时候的大医学家很多都是拥有特异功能的修行之人，比如中国人熟知的华佗、扁鹊。而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身边同样有一位弟子，是一位名医，世称奇婆尊者。这位医者同样身怀绝技，其中一项就讲他善于分辨声音来源，只要敲一敲死者的头盖骨，便知道此人的灵魂去向。一次，释迦佛带奇婆到一座墓园，找了五具骷髅，要他敲敲看。奇婆敲打后，根据发出的声音，说道：第一个生活在地狱，第二个投生畜生界，第三个正在恶鬼界，第四个出生人道，第五个上升天堂。佛陀说：你都说对了。最后佛陀指着一具在旁的骷髅，问奇婆有关这个骷髅的来龙去脉。这次奇婆将骷髅敲了三遍，仍无法得知这人的去处。佛陀微笑着说：你不知道是应该的，因为这个人是阿罗汉。奇婆因此明白了阿罗汉的殊胜，升起了无比的信心。敲敲头骨，根据声音便知死者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奇婆是如何能听到旁人所听不到的声音呢？不仅如此，这位修行中的神医为何能从声音中辨别信息，听出差异？实际上人耳能听到的声音是非常有限的，普通人的耳朵能听到20到2万赫兹的声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听力还会衰退，超过这个听力范围的声音，即超声波、次声波，就是人耳不可及的声音范围了。如果把自然比作一首完整的曲子，那用人的耳朵来听，就只能接收到其中一两个音符，就像盲人摸象，离宏大的真实相距甚远。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伟大美妙的声音往往是超越感知的，而这种声音只有修行之人才有可能接收到。也就是说，奇婆听死者头盖骨的声音不是靠人耳，而是用他的特异功能。那么从这头盖骨的声音，怎么还能听出生命六道轮回的去向呢？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感受到大脑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发出意念。正所谓心猿意马，起心就会动念，心音组成意字。说文解字中讲：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人的内心一有所波动，就会生出不同的心音，大脑就先接收到了，然后才有表露出来的言行。而意常伴随各种念，说文解字中讲：念常思也，是名中念念也，意相亲爱，心念着不能忘也。起心动念间，可能就有无数的念头粘在大脑上了。而人的意念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存在，所以用仪器才可以测到人的脑电波，久而久之，构成整个大脑的物质就会随着这些意念在变，其中头骨就可以视为大脑外层有形的物质体。脑中常存善念者，必然和常存恶念者的头是不同的，而修行之人能听到这样的不同。说来说去，其实本质还在于生命的精神境界和层次的不同。 所以被安排的未来去向也自然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故事中奇婆听不出最后一具骷髅的去向，因为层次不够。要想生命有一个好的未来，比起追名逐利又求情，不如正视己心，清除恶念，守住善念，以此清洁脑中复杂的念头，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